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新冠病毒星期日繼續肆虐全球，美國和歐洲報告新增病例激增，迫使一些地區緊急增設醫院病床和補充急需的醫用品。意大利宣布3月21日有6600例的感染，是最多的單日新增病例，總數升至近53600宗，另外有近800人死亡。意大利的總死亡人數是4925人，超過了中國報告的死亡人數。意大利總理孔特說，政府正在更嚴格執行封城令，關閉除了提供基本物資和服務的所有生產設施。俄羅斯國防部說，準備好向意大利空運移動醫療隊和消毒設備。繼中國和意大利之後，西班牙成為感染病例第三多的國家，隨後是美國。西班牙一些疫情嚴重的地區的急診室已經向新的病人關閉。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在全美國爆發，特朗普政府宣布紐約是重災區。星期六，美國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超過24000，日增確診病例是超過7500。紐約州州長說，40%到80%的紐約人會被新冠病毒感染。星期六，特朗普總統在記者會上確認了星期五晚他已經批准聯邦緊急事務處發布的紐約重大災難宣言。他說他和紐約州州長科莫密切合作，他說這個是前所未有的聯邦政府對災情的回應。根據這個宣布，紐約州可以從救災基金當中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援助。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截至星期六下午的數據，全美國確診病例是24148例，比日之前增加了7510例，或者是 45%。 星期五的數字是16638，全美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數是285，比日之前的216增加69人，死亡率是 1.12。 紐約州依然是全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州。星期六，紐約州確診病例11645例，比日之前增加了4400例，或者是60%。星期五的數字是7245，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數是56人，比日之前的39人增加了17例，死亡率是 0.54%。 紐約州、華盛頓州、新澤西和加州是美國遭到新冠病毒打擊最嚴重的四個州。星期六，華盛頓州新冠病毒確診感染人數是1524，新澤西州1327，加州1283，四個州總和佔全美國總數的 65%。紐約市是紐約州的重災區。星期六，紐約市確診病例達到6211宗，比日之前增加1049例，或者是20%。星期四的數字是5151，紐約市確診病例佔全州的60%。美國新澤西州頒布居家令對抗新冠病毒的傳播，因為全美國頒布居家令的第五個州，8400万美國人的生活將會因此受到影響。新澤西州州長麥菲星期六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全州900万的居民星期六晚上9点開始要留在屋企，只有去超市、藥店或者是前往加油站的時候才能夠外出。州長下令非關鍵的商店無限期關閉，取消人群集會。截至星期五，新澤西州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達到890個，有11個人死亡。公共衛生官員說，新澤西州正是提高病毒的檢測能力，確診病例可能因此會上升到幾千例。麥菲州長本星期較早時候下令關閉了電影院、賭場、表演藝術中心、遊樂中心、酒吧和健身房等公共設施，要求餐館一律是不得堂食，只能夠外賣，同時關閉所有學校和公共以及大學的圖書館。他並敦促居民晚上8点到朝早的5点要留在屋企裏面。在此之前，美國加州、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和康涅狄格州已經頒布了類似的行政指令，要求民眾留在屋企。路透社說，這五個州的居民有8400万，佔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經濟總量是全國的將近三分之一。克羅地亞在星期日發生5.3级地震，震央距離首都薩格勒布以北數公里。 薩格勒布好多嘅建築物受損，包括地標建築大教堂塔尖受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于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的推特户口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专家认为疫情可能成为影响美中竞争的关键性时刻。我们会报道公民社会的缺失和重构疫情之下的民间捐助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疫情地图惹起争议，美国大学在24小时台美动员大作战之后改回对台湾的称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新冠病毒疫情地图上对台湾的称呼，在24个钟头内经历几次变更之后，又改回原本的称呼，也就是台湾。观察人士说，这个是经历媒体、美国国会、台美人权非政府组织、田怒工程师以及美台政府介入之后所获致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设计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病例互动地图，在1月中上线之后，因为它即时性而受到各界的普遍使用。地图上面详列了各国疫情的变化，包括确诊病例的数字、死亡人数以及是复原病例数字等等。而台湾的病例一直亦都是在表板的国家地区拉下选单上面，被列在台湾之下。3月10日的下午，有留美台湾电脑工程师发现，这个的互动地图标板拉下的选单的台湾突然被改为是台北以及是周边地区，于是引起了目前在德州工作的电脑工程师，同时亦都是台湾美人草根游说团体台湾人工共事务会成员的许亚杰的注意。许亚杰在这个事情上分享了他自己的念书之后多次有处理台湾名称问题经验的这个成员，是立即向美国国会议员表达关注。经常报道中国影响力活动的美国网媒媒体记者贝舒荣亦都注意到之后，当天亦都即刻以约翰霍普金斯新型冠状病毒地图将台湾改为台北及周边地区为标题发出报道。报道表示，互动地图上面的台湾被改为是台北及周边地区，这个改变与中国政府指称台湾是它领土一部分的偏好是吻合。报道提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指导互动地图项目的教授加德纳起初亦都表示，他们会立即将名称改回台湾。不过该校的一名发言人后来却是表示，使用台北及其周边地区是采取世界卫生组织的用法。3月11日，德州的联邦众议员亦都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的资深成员麦考尔在推特上面发文，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采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的论述表示震惊。麦考尔在共和党外委会的推文当中表示，他是很震惊看到一所美国大学采取中国共产党扭曲信息的宣传，台湾不是中国，他有自己的世界级的卫生当局。而在同日，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批评中国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霸凌。鲁比奥表示，看来中国霸凌是一所美国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他改变了他们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互动地图。2020年2月11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经正确地标注台湾为一个国家，而在今日一个月之后，他们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台北及周边地区。从一开始就一直追踪此事发展的许亚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明了改名争议的幕后经过。他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互动地图的设计 團隊每日都會將佢哋嘅軟件原始碼嘅更動分享咗好多嘅工程師經常使用以及係查看嘅全球最大開源平台網站上邊。當台灣留美電腦工程師睇到台灣名稱被改變之後，隨即喺該個平台上邊開咗一個議題為「希望揾出答案」呢、這個嘅標題為台灣從選單上被攞走，佢哋係一個自由民主，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嘅議題。佢嘅編號正正好係404，係網絡搜尋時候經常出現嘅網頁錯誤嘅信息代號。許亞傑表示，呢、這個嘅議題一開始就立即引起咗好多軟件工程師以及開發者嘅討論同埋聲援，亦都令到佢哋想起之前國際民航組織封鎖挺台人士帳號嘅情況，反而係掀起咗一股嘅運動，大家都紛紛跑去嗰度留言。呢一次亦都係同樣一樣，從地圖選單一開始使用嘅台灣，到改為係台北及周邊地區，再改到回台灣。許亞傑表示，佢其實中間係經過非常之多嘅改名，先係3月10日下午被改成係台北及周邊地區，晚上再有人睇到整個台北及周邊地區都消失咗，唔見咗，被改列到中國嘅選單之下先至能夠睇到。佢話3月11日嘅上午，他们向535位的联邦参众两院的办公室是广泛发信，随后鲁比奥等议员在推特当中是发言。3月11日中午，再有人发现台北及周边地区被改为是单独列出，但是名称却成为是台湾。3月11日下午，互动地图表板上面的选单终于又回到最原始所使用的台湾，不过旁边附加一个星号，原来的国家地区亦都改为是国家地区主权。在图表下的附加说明表示，地点名称和美国国务院官方名称用法是一致，包括台湾在内。许亚杰表示，由于好多个网友对约翰霍普金斯互动地图团队改变台湾名称不满，该个团队在那个网站上面分享原始码的存放区，还出现了很多将中国城市所属国家改为是西台湾的无效程式编码。对于这种一段发生的24小时之内的改名过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未有解释改名的原因。美国之音致电校方发言人，到發稿前亦都未有接到回覆。台灣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台灣政府在第一時間就透過駐美代表處向美國國務院、國會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表達關切，並且要求校方將改圖是改回為原來的台灣的稱呼。台灣外交部在一個聲明當中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迅速修正網頁對台灣疫情的表示是表示肯定，並且表示期待和霍普金斯大學是強化合作。贝舒荣在更新之后的报道当中表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将台湾的称呼改为原来的名称之后告诉该个网站。而在这个星期全面审视地图标版的过程当中，加德纳教授和他的团队决定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对名称的使用原则，以便达到报告的一致性。经过进一步的考量，这个团队现时使用美国国务院的名称使用原则，包括对台湾的用法。这一段涉及到台湾名称被改变的经过，在许亚杰以及多位的台湾留美学生共同创立的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脸书的官网上面有详细的描述。贴文附注的标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台湾被改名，24小时台美动员大作战。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星期四在一项声明当中指出，由于来自个人、非政府组织以及是台湾政府广泛施压的快速行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决定拿走冒犯性的台北及周边地区中国的称呼，回到原来使用的台湾。在台湾附加的星号说明当中表示，这个地点的名称和美国国务院官方使用的称呼是一致，包括是台湾在内。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会长简明子表示，作为一个以科学事实以及现实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允许政治和中国的霸凌侵入他们的科学判断非常可耻。现实情况是，台湾是一个国家，根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中国霸凌国际社会，遵从中国对台湾不现实的主张，台湾今日就会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度是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讲法，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在度持续向中国对台湾的荒谬主张是口角。他是很高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终于面对现实。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该大学在全美国是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当中排名第一的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亦都一直是获得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基金最多的医学院之一。美国政府近来已经提高对中国在美国学术机构影响力活动的警告。在一个名为是中国行动的项目当中，已经有多名美国大学教授以及是研究员因为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隐瞒接受中国政府资金而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司法部表示，这个行动反映了美国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战略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公民社会嘅缺失同重构，咁究竟喺疫情之下嘅民间捐助情况系点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孟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一月底喺湖北武汉因新冠病情封城后冇几耐，一架载有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同1800只橡胶手套嘅卡车，从美国明尼苏达嘅一间仓库驶向芝加哥。他们随后会取到北京和长沙，最终抵达武汉。这一次跨国募捐是由一群北美的华人志愿者完成。到2月5号，物资被分发给武汉的9家单位，包括8家医院和市公安局。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海内外众多民间志愿者支援湖北的一个例子。在很多规模各异的捐助中，民间志愿者展出了惊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帮助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解救了燃眉之急。同时，捐助遭遇的种种困难亦都显示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渠道的闭塞。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其中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缺失，而这一种缺失使捐助中的责任与风险落在了普通志愿者的肩上。1月23号，武汉封城后，武汉有几十家医院先后发布公告，向社会募捐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等医疗物资。同时，亦都有好多医务人员在个人微博上发起求助。有医生对媒体表示，为了节约使用紧缺的防护服，好多医护人员只能够着住成人尿不湿的工作。居住在美国的小八看到了这些消息，决定行动起来。他和朋友在几个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募捐后，短短几个小时就募集了到差不多7000美元的资金，一下子反响特别大。大家可能当时也都是特别急切想要援助，但是没有好的渠道，所以就一下子收到很多钱。这个在小八的意料之外，考虑到人力有限，小八和朋友决定暂时接受捐款，先着手将第一批货物运到武汉。作为一名医药行业从业者，小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可靠的货源，最后决定和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人道救援组织 Matter 合作。后者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了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和1800只橡胶手套。这些物资由北美和中国内地的志愿组织运输和发放，最终送到了武汉一线人员的手里面。对于疫情前期缺少装备的武汉医务人员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小白说，根据武汉当地志愿者的反馈，一名来领取物资的医生当场哭了。他说，我和我的战友终于能够多生存几日。同这一次疫情中很多民间捐助一样，小八参与的捐助亦都面临海关申报、物流对接等方面的挑战。更使人头痛的是，官方的政策变化频繁，使志愿者摸不到头脑。北京时间1月24号，亦都就是小八和朋友发起募捐的当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称暂不接受境外捐助。参与捐助的大众一时间不知道物资是否还能够顺利运到武汉。这条通告亦都影响到了英国的志愿者小袁。在伦敦留学的小袁在武汉封城当日加入了一个由40多位英国各地的华人组成的微信群。武汉政府的通告发出之后，团队原本联系好的医院借住了他们的捐赠，这个使大家很灰心。小袁这么说， 小袁的团队里面随即有人提议和武汉红十字会合作，但遭到一些群友激烈反对，红十字会已经没有公信力了。小袁说他们希望的是能够绕开就绕开。而单单一日后的1月25号，武汉政府发布新公告，显示当地接受境外捐助，并且捐赠者可以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减免报关手续。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对大型慈善组织的怀疑，小袁团队最终决定冒险通过私人途径捐赠，将50箱纸尿裤和1000多个护目镜分批寄给了几名志愿者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家人和朋友，由他们自行处理。有志愿者担心这样会带来法律风险，毕竟情况紧急，人命更重要。而小八的团队则选择和中华慈善总会下属的湖北慈总合作。慈总是中国官方认证的另一家大型慈善组织。小八说最初对团队和慈总合作也都提出过疑问，但最终商定的结果是慈总只是提供文件帮助物资清关，并不参与其他具体的工作，物资的接收和派发仍然由志愿者完成。几名海外志愿者对记者表示，海外捐助只能够和红十字会慈总合作才能够在合规方面迅速过关。英国的小袁说他们想走民间渠道就是因为不相信官方机构，但是政策一定要将小袁他们和大陆政府的绑在一起。疫情爆发以来，武汉方面多次强调民间捐赠应通过红十字会完成，并表示绕开红十字会捐赠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为了使他们捐赠者捐赠的嘢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不过正是官方认证的红十字会在近年因为账目不透明、基层组织管理混乱等原因，屡屡陷入舆论涡旋。在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后，针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亦不绝于耳。2月1号，媒体曝光一名男子开着一架武汉市政府办公厅的公务用车，从红十字会的仓库里面取出了一箱 3M 口罩。视频中有记者上前询问，该男子回答是被领导配的。这段视频在微博上引发愤怒后被删除，车牌号岳 A0260W 亦都成为微博敏感词。中国红十字会并不隶属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中国各级政府对红十字会采取行政化管理，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相比于民间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在财政拨款、募捐、海关和物流渠道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但红十字会的运营亦受到民众诟病。虽然学界有针对红十字会去政治化改革的呼声，但近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反而加强了各级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控制和资金的投入。根据关注中国公益发展的刊物《中国发展简报》，慈总的官方色彩相对红十字会而言要弱一些，但组织架构上仍然受到政府由上至下的管理，属于典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2011年，有患者质疑慈总将国外医药公司无偿捐助的药品卖给患者赚钱，慈总否认了这个讲法。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疫情初期的救援乱象凸显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缺位。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看来，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公民自发、自主和自治形成的共同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外部的高压。郭于华对美国之音说，亦都就是权力造成的高压。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郭于华说，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过短暂的春天，涌现出很多包括维权组织、劳工组织在内的公民团体，而近几年这一种空间变得狭窄。郭于华认为，这种改变是权力的力量和打压造成的。2013年5月，一份据信由中共高层下发的文件要求七个议题不要讲，简称七不讲，而公民社会就在禁止之列。 文件提到，宣扬公民社会的目的就是企图瓦解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这一类政策显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提防和疑虑。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在注册、筹款等方面诸多困难，特别是专注于权力倡导的公民组织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而2017年实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将很多跨国非政府组织挡在门外，亦都进一步缩减了很多中国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民间组织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难以立足。在这次的救援中，一些志愿者亦都感受到官方与民间合作的渠道似乎是封闭的。在这一次针对武汉的募捐中，除了一些同乡会和校友群之外，很多民间捐助组织都是以微信群连结在一起的陌生人，缺乏既有值得信任的非政府组织，给志愿者增添了风险，亦使不法分子利用疫情骗捐提供了可乘之机。松散的组织和不明确的政策亦都使捐助人和志愿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打通物流渠道。由于不想和红十字会以及慈总合作，又找不到其他值得信任的机构，小圆的志愿团队只能够自己承担运费，运费花了500多磅，约合人民币4500元，占了整个物资的1/3。英国的小圆这么说，疫情之下，缺乏专业非政府组织帮助的志愿者亦都难以做到完善的自我保护。小白和他的团队最后将一部分橡胶手套留给了这些志愿者。此外，为了向海外申请免税，小白和搭档必须提供个人身份证件为物资担保。虽然大家都是在这里做同一件事，但是互相之间都是连真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小白说，这个使他有所担忧。但为了尽快将物资送到一线，他和伙伴最终同意出示护照为物资背书。这个过程之中，很多文件和海关的步骤都是一道一道的坎，为捐赠制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量。虽然面临种种的困难，民间力量在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仍然在救援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疫情早期，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和大型慈善组织的缺位。志愿者他们用私家车运送物资，帮助运送医护人员等等。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他们一边运送一边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郭于华说，他觉得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事实上，红十字会公信力的降低，使得大量的捐款涌入到小型的民间自组织里面。很多由陌生人构成的民间自组织反而因其高效而详实的工作赢得了捐助人的信任。29岁的互联网从业者 Jesse 是这种信任的亲历者，他参加的捐助群里面只有不到2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在业余时间参与捐助项目。 Jesse 称他的伙伴为野生志愿者。 Jesse 和伙伴一起完成了两个项目，先为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捐助了将近10,000元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为湖北黄冈市英山县下属的卫生院捐助了910箱一共价值30,000多元的方便面。英山县地处山区，直到2019年一直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一次的疫情中，英山县政府因捐助公事详细透明而受到众多网友的称赞。这时的团队亦都是由此决定捐助英山。在捐助过程中，群友心照不宣地避开了大型慈善组织，他们称自己是野生和散装团队，内部合作的过程扁平化，机动性强，给予捐助者及时而详细的反馈。这时说，非常直接透明，民间的志愿者团队直接捐给医院的话，就非常明确的物资是几时才能够到达，对接的人是哪一个。刚刚成为妈妈的 Jessie 在工作和带小孩子之外，每日花3至4小时在志愿小组上，虽然要开红十字会给捐助的物流与合规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是他们还是通过网络和线下志愿者的力量迅速打通了一条物流渠道， 最终将物品下发到英山县的三十几个的村庄。谢时话：今后如果发生灾害，佢希望民间组织同政府之间系共通嘅。谢时话：喺疫情嘅前期，当政府或者大嘅组织反应周期相对嚟讲比较长、灵活性比较低嘅情况下，佢哋嘅呢一啲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力所能及嘅去做一啲反应迅速较快嘅捐赠。等到政府同大嘅组织反应过嚟啦，可能就唔再需要佢哋民间志愿者去做零散嘅事情。关于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嘅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话：公民社会嘅存在可以弥补政府唔能够做到嘅一啲社会功能。政府如果系大而全，乜嘢都能够管，咁样实际上系不可能嘅，亦都管唔好。杨建利表示，当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大到民众无从监管的时候，就难以有正常的政府运作。对 Jesse 而言，这一次参与针对武汉的民间捐助改变了他对小人物这三个字的看法。当他去做一个力所能及的小的捐赠，或者一个小人物能够做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产出、帮助和改变。不必等待大人物或者是不平凡的那一束巨火，小人物的萤火亦都可以点亮这个社会。Jesse 这样说。应受访者的要求，中文的小八、Jesse 和小圆为化名。美国之音记者孟瑜，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实行旅行禁令的决定受到欧洲国家强烈反弹，而同形成对比的就是疫情得到控制的中国正在向意大利等国家提供帮助，共同对付新冠病毒。美国的国安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国际大流行病的处理手法正在令到中国获取政治上的好处，他们担心这个可能成为美国在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时候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时刻。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9日晚间对欧洲实行旅行限制的宣布遭到欧盟的抨击。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冠状病毒是全球性的危机，不局限于任何大陆，它是需要合作而不是单方面的行动。声明当中还表示，欧盟不赞同美国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实施旅行禁令的决定。根据统计，欧洲每日有大约400个航班飞越大西洋抵达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当中，将这个病毒称作为是外来的病毒，责怪欧洲未有好像美国这样及时采取行动压制病毒的扩散，并且宣称美国出现的集群感染病率是由欧洲旅行者所散播的种子。而欧盟拒绝接受特朗普在有关欧洲未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抗击病毒的讲法，声称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正在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来限制这个病毒的传播。冯德莱恩这个星期宣布启动一个拥有75亿欧元种子资金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投资基金，对医疗保健系统以及是可能受到病毒影响的小企业以及是劳工提供帮助。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最新统计数字，整个欧洲地区的确诊病例是超过了22000个，943人死亡。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在推文当中是对特朗普总统在不同盟友磋商的情况之下宣布对欧洲实行旅行禁令感到不可思议。特朗普对欧洲的旅行禁令是他上任以来针对欧盟采取的诸多行动之一，包括对来自欧洲的钢铁以及铝制品加征关税，并且威胁对欧洲的汽车征收关税。美国亦都不顾欧洲盟国的反对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得到欧盟支持的伊朗核协议。欧盟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好几个国家亦都是美国在北约当中的盟国。同美国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中国正在向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提供帮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3月13日报道说，在意大利当地的时间12号的晚上，由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建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九人抵达罗马，同机抵达的还有一批中方捐助的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可视喉镜等医疗物资。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日前在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北京正在和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他说他们正在向需要的国家派遣医疗队，他们将会尽一切的努力和国际社会一起和这个病毒作斗争，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世界，他们是需要携手共进，需要展现团结。除了向意大利提供帮助之外，中国亦都向南韩、日本提供了医疗设备。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中两国对意大利疫情作出的完全不同的反应。小布什总统的撰稿人福洛姆在大西洋杂志撰文上面表示，当中国给予意大利提供医疗帮助的时候，特朗普就是要切断和以前的朋友的联系，将美国孤立起来，并且抛弃这个世界。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表示，美国的做法令到他感到悲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很多方面他对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危机作出的可悲的无能的反应感到担忧。如果中国从中是获取了政治上的好处，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令到他这样做。还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令到中国利用这一次的疫情扩大软实力，并且向外部世界推销中国方案提供了方便。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学者戈维茨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武汉视察之后，他们会看到中共当局作出新的巨大努力，向全世界推销中国故事。这位学者在推文当中表示，正如人民日报所说，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再次表明了中共领导具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显优势。他认为虽然出现了最初对疫情的隐瞒以及是由此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中国的统治者现时正在努力使到这个成为了世界如何看待他的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正面时刻。他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疏忽以及反应只会使到这种扭曲变得更加容易。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君华在机场迎接援助意大利的中国医疗专家组的时候，将他们称作为是最美的逆行者。他还说，中国政府对这个时刻决定派出专家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了中国的大局担当。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3月12号和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和有关的国家分享防控的经验，开展药物以及是疫苗联合研发，并且正在向出现疫情扩散的一些国家提供力能所及的援助。他还提到，中国已经是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行动。环球时报日前还推特上面说，在抗击非典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从欧洲呼吸学会后任主席西蒙斯博士进行了视频连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成果和经验。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特纳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使到北京信心满满，而且改变了全球对美中实力对比看法的关键时刻。他担心由于特朗普总统政府是对疫情的处理不当，美国现时可能会再次同对处于中美竞争的关键性时刻，而且是对美国不利的这样一个时刻。目前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主任兼执行副总裁的叶特纳退推文当中表示，在中国进行可耻的宣传的时候，值得注意的就是华盛顿仍然未有能力以任何的有意义的方式在信息领域和中国进行竞争。在布什以及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中国事务主任，目前是设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认为，不理这场疫情如何发展，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导致了已经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星期三指责中国最初应对是疫情不力而且隐瞒疫情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反驳说，奥布莱恩的讲法既不道德亦都不负责任，而且是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无帮助。针对国务卿蓬佩奥官员有关是病毒源自武汉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另外一位的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推文当中表示，美国军方可能将新型冠状病毒带到中国的武汉。 耿爽在3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谈到了20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声明的时候，还是对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实行旅行禁令等做法间接的提出批评，疫情是无国界，齐心协力抗疫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项。他还说疫情面前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唯有秉持多边主义精神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舟共济才能够共克时间。这位发言人还说要反对单边主义、相互指责以及污名化，为全球合作注入正能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就是各州在国会里面的代表权的问题。人口多少不同，在国会里面的发言权是否亦应该有所区别呢？大会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因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借着7月4日独立日其他代表休息的机会，赶制一份妥协方案，后来被称为大妥协。根据方案，美国的国会由两个院组成，其中一个院的代表按照各州人口数量的多少来分配，每40,000名居民可以推选出一名代表。另外一个院的代表同人口无关，每个州的议员人数一样。费城大会的代表知道这项方案能否得到采纳，将决定制宪大会的成功与失败。大州和小的州之间的辩论持续几个星期，人口少的州担心他们会在权力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州，这些小的州的代表甚至多次威胁要退出大会以示抗议。新泽西州的代表威廉佩特森说，与会的一些人明确表示，如果小的州不接受这些计划，那些大的州就要自行组成联盟，如果他们愿意就叫他们去做，但是他们不能够强迫他人加入。年迈多病的宾夕凡尼亚州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辩论期间一直默默在写东西，写完之后他叫宾夕凡尼亚州的另外一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宣读他的声明。声明之中说，如果大的州在国会里面有更多的代表，小的州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会被吞并？这种恐惧毫无道理，吞并小的州对大的州来讲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做。议会代表在国会议员分配的问题上长时间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决定先讨论提案的其他内容。首先是国会两院的名称，当时大多数人都将这两院简单称为第一院和第二院。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借用今日的名字，参议院和众议院。跟着下来就是国会议员的资格以及由谁来推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众议员的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一定要是美国公民，而且至少要7年以上。此外，众议员当选的时候必须是所在州的居民。参议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年龄至少要满30岁，一定要是美国公民，至少在9年以上，亦必须是他所代表州的居民。国会议员的任期长短是下一个问题。康涅狄克州的代表罗杰·谢尔曼认为众议员任期应该是一年。马萨诸塞州的埃里·布里奇格里表示赞成，因为他觉得任期太耐会导致独裁。但是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抗议说，当选议员从家乡到国会往返一次就要将近一年，他建议任期3年。
最后大会代表将众议员的任期定为两年。在参议员任期的问题上亦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甚至认为参议员应该定为终身制，制宪大会的代表最后将任期定为六年。接着下来是议员工资问题，他们是否应该领取报酬，报酬又应该多少呢？有些代表认为议员的工资应该由他所在的州支付，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这笔钱应该由国库支出。美国宪法后来规定国会议员公职应该得到收入，这笔钱由国库来到给。国会议员由边个嚟竞选产生嘅问题，涉及到民主，系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1787年嘅时候，民主一词嘅含义同今日唔同。对好多参加费城制宪大会嘅人嚟讲，民主就意味住暴民统治，将权力交俾人民，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罗杰谢尔曼话：人民越少参政越好。埃利布里奇格里话：我哋周围嘅邪恶就系源于过度嘅民主。从这些讲法不难提出关于由人民选举国会议员的提案为什么引起费城制宪大会代表的激烈争论。谢尔曼格里等人希望由州议会来推选联邦议员，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乔治梅森则主张由人民投票选举。他说国会议员代表的是人民，当然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詹姆斯·威尔逊表示赞成，他说我希望看到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合法的渠道，就是人民。詹姆斯·麦迪逊很坚决地表示国会两院至少要有一个院的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是一个自由政府最基本的要求。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梅森、威尔逊和麦迪森的意见，决定国会众议院成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与会代表继续讨论参议员的产生，代表一共提出四种提案。根据提案，参议员可以由众议院、总统、州议会或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最后大多数代表决定参议员由州议会推举产生，并将此写入宪法。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100多年，直到1913年各州才通过宪法第17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亦由人民选举产生。制宪大会代表最后又回到国会议员分配的问题，大州希望议员人数按人口多少分配，小的州就主张不问人口多少，议员人数一样。费城大会代表先后多次就此进行表决，但是双方互不相让。他们亦清楚知道不能够这样不停地僵持下去，费城大会的特别委员会7月5日提出一份妥协方案，建议众议院议员的分配按照人口决定，参议院议员各州人数一样。1787年7月16日，费城大会就此议题进行最后一次投票表决，接受这个被称为大妥协的方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介绍电脑程式编写课程帮助无家可归者进入矽谷工作。我们会介绍一只在维吉尼亚州出售的天价鹦鹉，跟着我们亦会介绍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调琴师，最后是会介绍一下 啤酒当中的神奇成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三藩市扩张，当地的流浪汉和失业者的人数亦不断增加。一名曾经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创立了个项目，帮助其他的失业者在科技行业找到新的工作。马秘记者米歇尔的报道。
我曾经流浪十八年，我在这些街道上好像僵尸一样地走，日日夜夜十八年了。
这个是三藩市最破旧的一个社区，但是现在这里亦是推特、爱比营和优步这样大公司的所在地。
这些公司开始将他们的本部迁入这个社区，但他们亦雇佣了其他国家和地方的人来这个社区工作。
从事科技业的亨利曾经是无家可归者，对他来说那段日子很艰难。
Us against the tech guys. You know, how am I 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work in that industry?
一边是我们，一边是那些科技行业的人。我应该怎样才能够进入那个行业工作呢？我的朋友知道我对科技很在行，你应该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我就想了，你说得对，我应该。
于是西摩尔开始行动，他给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打电话。
You're not going to come in my neighborhood and ignore my people. You're not going to pretend like we're not standing on the corner.
你不能够去我的社区办公，但是无视这里的居民。你不能够假装没有看到我们日日都在街上寻找工作。你要将我们亦纳入你们的企业里面。
令人没想到的是，那些公司竟然开始回应。西摩尔创建了代号田德龙一个长达六星期的课程，帮助学生为工作做好准备。
They learn HTML, CSS, and Java.
他们学习 HTML, CSS 和 JavaScript。 代号田德龙的学生到访了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和那里的人交际，问问题，向他们学习。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如果你有问题，告诉我，你试试转180度回来看看。
We're trying to create alternative pathways, either through like an internship.
我们试着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创造实习或者学员项目。代号田德龙不收学费，有阵时仲提供电脑。
They should have a slogan like from the streets.
佢哋应该写条标语，叫从流落街头到六位数收入，只要六星期。即使只有一部分学生找到科技方面的全职工作，但是很多人通过项目找到其他行业的全职工作。
Seeing yourself as being able to be employed again and
能够再次被雇佣，但是你可能会得到其他不同的工作。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对想要脱离贫困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这些工作的确令学生保持忙碌，改善社区，振奋精神。用一位学生的话表示，我知道怎样做，但是我要花时间将他们搞清楚。记者米歇尔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一间宠物店里面，有多不同体型、价格昂贵并且非常稀有的鹦鹉，任何人都有机会带他们回家照顾。下面是记者莫斯加哥夫带我们去看一看。
鹦鹉，只是有鹦鹉。很明显，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这家小型鸟类商店只是卖鹦鹉。房间里面放满了几十只鲜艳的鹦鹉，从会说话的凤头鹦鹉到巨大的金刚鹦鹉，再到小巧的长尾鹦鹉。店主威利斯在他18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只的鹦鹉，从此他的生活就一直有鹦鹉的陪伴。威利斯说，鹦鹉是完美的宠物。
It's a unique partnership between a pair.
人和鹦鹉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伙伴关系。鹦鹉是独立的，他们仍然需要你。你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你。他们同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宠物关系。
威利斯在1988年开店，如今一家的商店是以华盛顿地区仅有的两家专营鹦鹉的商店之一。紫蓝金刚鹦鹉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这些的鹦鹉在世界上只剩下6500只。这一只的鹦鹉只有6个星期大，它的寿命是很长。金刚鹦鹉可以活100年。这一只的鹦鹉是喜欢被人痛爱。
So from the neck up, they like to have their feathers ruffled.
从颈部向上抚摸，他们喜欢你拨乱他的羽毛；从颈部向下，他喜欢你抚平他们的羽毛。来啊，看看。
威利斯的手臂上面满是爪痕以及咬痕，这个是他养的这些鹦鹉所造成。
Well, they're not really trying to hurt me. Sometimes it's just playfulness, and sometimes
他们不想伤害我。有时鹦鹉只是要玩的，有时他们只是担心自己会跌下来。
商店是地处闹市，鹦鹉是吸引了不少的家庭主妇、小学生、商人以及是医生。
My daughter is a parrot.
我们的女儿是一个超级鹦鹉粉丝，我们来看鹦鹉，因为我们没有鹦鹉宠物。
店里边的料并不是全部都是可以卖的。
So Snowball is not really a typical cockatoo.
雪球并不是一类典型的凤头鹦鹉，它非常安静，非常友好。很多凤头鹦鹉都非常之吵闹的，但是雪球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对这只鹦鹉是感到兴趣的。
威利斯在雪球还是很小的时候已经是拥有了它。到今日，威利斯和他的女儿凯尔西都非常喜欢它。看着雪球在威利斯的膊头上舒适的样子，这只鹦鹉显然不会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家庭。莫斯加戈夫在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报道。
钢琴调琴师可以说是音乐界的无名英雄，他留在幕后调教钢琴对乐团的表演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就由记者卡琳娜介绍一名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工作的调琴师。
罗德尼从事调琴师这个行业已经有30年了。在过去的10年里面，他一直在首都华盛顿著名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工作，他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罗德尼亦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但因为怯场结束了这种渴望。他不想完全放弃音乐，于是就决定说服他拥有一间钢琴工作室的弟兄。然后我意识到钢琴调音怎样影响到和谐。当然我总是被爵士音乐所吸引的，所以我在16岁左右就开始对调音和音乐感到兴趣。我的哥哥李克给了我一本调音的教程，这个一本很好的书，我就坐在屋企在个钢琴面前练习调音。在那个年龄，罗德尼更加喜欢独自工作，他说这样就能够更加专注于乐器。他调教的主要是斯坦威三角钢琴。金乃迪中心拥有7座斯坦威三角钢琴，每座售价大约$100,000。罗德尼说虽然看上来一样，但每座钢琴都有它的特点，声音都不一样，就好像同他合作的音乐家一样。其中俄罗斯裔美国钢琴家基里尔格尔斯坦为这名调琴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And I learned so much from him. He didn't object to the piano, but he wanted it.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并不反对那座钢琴，但希望以某种的方式去放置他。他告诉我想怎样去设置，我在20分钟之内就调教好，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神奇了。我为他演奏了一阵，而且他知道我对音乐感到兴趣，他对钢琴的机械装置感到兴趣，并且能够同我沟通。对我来说这个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虽然未能够实现他童年的音乐家梦想，但他说很开心能够成为一名调琴师。
But fortunately with piano work, I have a confidence with regard to that.
好彩的就是我对调琴工作很有信心，而我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缺乏信心的，这个使到我在金乃迪中心的工作方式非常有创意。因为我没有犹豫不决的负担，我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并且有创造力，但是不会因为要在公众面前演奏音乐而承受精神折磨。罗德尼善于听音的耳朵令到表演艺术家受益匪浅，他们说他亦是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不需要用观众的掌声去证明自己是成功的。记者卡琳娜报道。
很多人喜欢啤酒，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酿制啤酒有一种很不起眼的成分，这个就是酵母。下面就由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带我们看一间酿酒公司怎样去培植酵母。
最早的啤酒配方通常并不包括重要的成分酵母。
之前人不知道啤酒发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上帝所为。这个就好像、上帝正在这样做，创造了这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会将啤酒花、水和麦芽混合在一起，突然之间他们有了发酵产品。
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阿什伯恩市，失落犀牛酿制公司认识到这个缺失的成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大多数啤酒酵母只限于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和酿酒厂培育的几种类型，但是失落犀牛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野生酵母菌株。非人工培育各种单细胞真菌随处可见，甚至在空气当中。
The original beer was just from the air.Whatever fell into it, whatever came, we were using.
最初的啤酒就是来源于空气当中，无论我们加入什么原料，我们都在使用卫生的方法。 但无论我哋加入乜嘢成分，我哋都要令到啤酒发酵，呢个对我哋嚟讲系独一无二噶。佢系我哋独有嘅，系我哋地区独有嘅，出嚟嘅效果非常好。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喺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嘅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